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第一次青春，来自歌坛常青树蔡琴的一首歌。相信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人会想起或者是回忆起属于自己的在校园里的青葱岁月。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是的，让我们一起进入怀念校园这个环节。而今天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校园的记忆，是来自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分享过的来自广东化州的这位陈昭培朋友所写来的这篇回望，一片唏嘘。人生总有一些东西值得永记于心，或者是你的初恋情人，或是生命里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时时的回忆起，感慨万千。在一中读书的那三年，应该是我有限的人生里仅次于大学时代的一段写意时光。那些烈日当空之时安坐于大榕树下欢快畅谈的日子，那些傍晚时分相约一起去宝山公园跑步的日子，时常萦绕于脑际。午夜梦回忽然想起，总难免一番无限的怀念。 初到一中是在97年的8月23号，因为第二天便是高一新生开始军训的日子。是年我以高初录取分数线十多分的804分顺利通过中考，考入一中。军训是辛苦的，没有人想在炎热的天气里在太阳底下来回的踢方步整理队列。幸好那时没有最辛苦的站军姿，因而不致有学生昏倒之事发生。虽然如此，但是对于刚刚离家的十多岁的孩子，那已经是人生不可承受之苦了。但我们并没有太难熬的感觉，这多亏了运动场上的那棵大榕树，它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静静地为我们遮风挡雨。猛烈而恶毒的太阳光线透不过它层层叠叠的树叶，树下一片阴凉，坐在下面有如沐春风之感。他就这样静默地庇护着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军训，并在此后的3年多的时间里陪伴我们走过每一节体育课。因为他顽强的生命力，他努力地伸展着枝芽，力求给我们更多的能因，使得我们安安稳稳地度过了高中的3年。每当想起我的高中时代，我就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努力伸展着的茂密的枝叶，想起他那扎屈不屈的身干，想起他带给我们的那一方凉快和闲情逸致。军训很快就离我们远去，正如一切值得怀念的东西都会很快消失一样。我们开始了正常的上课，同学们之间开始渐渐变得熟悉起来。由于离家里离学校比较远，我住进了学校的男生宿舍，平常接触较多的便是住宿生，由此我和很多交往甚密的都是一些舍友或者是同桌。住校不但可以方便上学，还有助于培养自立能力，还有团队精神。在这里我认识了第一位同桌兼舍友阿黛，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能说善话，又会把指挥棒舞得像模像样，而且为人十分随和，在各种社团都相当的活跃。我有很多晚自修都会看到他把宣纸铺在课桌上画画，或者在桌面上练习弹钢琴，又或者双手挥来舞去的在练习指挥，兴趣广泛而又虚心好学。可就是难以见到他在晚自修的时候安静的学习，但他的学习成绩却非常好，尤其是数学，这令我非常的钦佩。可能他就是那种充分利用课堂40分钟的人，根本不需要课余的时间来复习或者是预习。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某次班会课上说的，兴趣是可以强迫的。一个人要强迫自己去喜欢某样东西，比如学习，这样一来有了兴趣，成绩就慢慢上来了。我没有培养过这种强迫性的兴趣，所以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阿黛的的确确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学习成绩非常好，后来考上了中山大学。记忆中的小周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是我们聋哑文学社的副社长，文笔细腻而富有情感。她是个多愁善感、比如其人的女子，曾经为罗巴乔在美国玫瑰湾体育场的设施点球而哭泣，为她那忧郁的如海洋般的蓝色眼神而疯狂。有一次甚至在讲台前朗读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当着我们面哭了起来，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至今记忆犹新。高三时跟坐在我前面的林聪成了好朋友，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英语很棒，而我的英语却很一般，正好需要他的帮助。当时我们的英语老师陈小红订阅了一份英语报纸《21世纪》，而学校的钥匙却在林聪的手里。 陈老师给了他一个每天取报纸的任务，于是我们每天都在午间操的时候一起去拿报纸，然后先睹为快。一年下来，英语虽不至于有突飞猛进的提升，但是也能维持在中上水平，还确保了高考的顺利过关。我们还约定在下午放学后吃饭前一起到宝山公园跑步。那时候二中还没有搬迁，我们总要从二中绕道上去，大汗淋漓之后才一身轻松地回去吃晚饭。这样每天的跑步保证了我们在高考备战期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保证了我们能够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我还记得自己那时候十分喜欢看武侠小说，即使到了高考前夕也是如此，甚至带小说到教室里看。当时自己也隐隐觉得这样不太妥当，于是跟他签了个监督盟约，生命如果他发现我在教室看小说，我就要给他5元钱。但是区区5元钱并不足以对我构成威吓，所以依然雇我。有一次在看《鹿鼎记》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笑了出来，他听到猛一回头，终于把我逮了正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如约给了他5元之后，痛下决心修改了盟约，把罚金一下子提高到50元，并从此再也没有被受罚过。这是我中学时代最为有趣的记忆的碎片。后来他如愿以偿去了中山医科大学硕士班，而我则在提交志愿前在中山医科大学的前面加上了华南师范大学。周华老师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我的地理老师。他每天都是笑眯眯的，经常拿他以前读大学时的旅游经历来吸引我们学习地理的兴趣。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黄山，时常被他挂在嘴边。他丰富的游历经历经常被拿来旁征博引，也的确把我们吸引住了。每节课都听得心驰神往，恨不得一下子有钱又有闲。最近的每次考试前，他都跟我们说，你们抓重点就行了，没有必要渔翁撒网，面面俱到。考试时要学会放弃，不要死啃某一道难题，一时不会做就马上放弃，绕过去继续做其他的题。试想一下，就算你丢掉了这2分，还剩下98分了。周老师的这个2分与98分的理论经常成为他考试前的动员口号，几乎每次考试都会提到，而且总能够让我们从紧张的泥潭里走出来。其著名的程度及影响力可以与他的黄山比翼双飞。我虽然深以为然，却没有失掉那2分，第一次地理考试就拿了个满分，也是全班的唯一。在数学教学上，老天真老师是个与黄少海老师完全不同的人，后者在课堂上惜言如金，而前者则滔滔不绝如滚滚长江水。黄老师一节课下来，黑板上才寥寥可数的20几个字，而老老师则充分利用黑板的某一个角落，甚至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总有写不完的粉笔字。这满眼白花花的粉笔字对我们的课堂笔记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考验，马不停蹄的抄也抄不过来，后来便索性只听不抄了，有时甚至连听也不听，而埋首于语数外或者是数理化等书。当他所讲的题目类型和解题技巧我们都从课外书看过了的时候，他这种教学方法对绝大多数学生非常有效，往往能够让他们突飞猛进。 高二的优异成绩，高三的时候直接进入了重点班学习。在这里呢，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高三时候叫我语文的彭林老师。也正是他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他十分重视在整个语文考试中占有很大分量的作文，每次考试都要求要写作文，并且很认真的逐一审改，然后会挑选一些好文章打印出来分发给全班的同学，让大家互相借鉴。文章如果能够被他选登，无异于像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儿。所以各个人都是卯足了劲竞争，写作水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进步了。我曾经有两篇作文有幸得到他的青睐，这大大的刺激了我要见报更多文章的斗志，也就更加自觉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也正得益于写作水平的日渐提高，我在高考中才因为作文甚至是语文的高分而弥补了数学的失手，才不至于酿成终生的遗憾。所以在这里要对他衷心的说一声感谢，发自肺腑。阔别四年之后重回母校，才蓦然发现眼前的一中早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一个一中了。四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我走后才一年，与强之隔的二中校园就已经并入了一中的版图，局促的校园一下子开阔了起来。而现在更大的校区也在北岸热火朝天的兴建着，高一届的师生将会在母校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搬到那里，一切都已经今非昔比。昔日的同窗好友也都大都走向了社会的各行各业，散布于全国各地，也难以再聚在一起把酒言欢，对酒当歌。而敬爱的恩师也已经有的离开了母校，另谋高就，再见之期遥不可知。人生就是这样，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如天上的浮云。或许我们不必如此感慨，曾经在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值得一生去铭记，珍惜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未来就不再无梦。斑斓多彩的人生总是从过去走到现在再走向未来。